好，我们今天来到第13章，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连续13周刚好就是一季3个月感谢上帝这样子的引导我们。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我所用的文字内容，我全部都是按照我们新版的散热之争的内容也就是说它的用词还有修改，我们知道新版有做了一些的修订，那我全部都是按照新版的用词以及它修订的内容。好，那我们今天第13章。讲的这个尼德兰，可能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比较熟悉的用法是荷兰，那斯堪的纳维亚讲的就是北欧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来看在尼德兰的改革运动就是在荷兰，那这是在我们的。这一本书的186页开始186页一直到第189页的第一段总共有10段都是在讲荷兰。那我们12章前面一章，当他前面一章的后面呢？就有提到说，罗马教廷呢有一个组织出来，就是耶稣会，而且罗马教廷给了耶稣会极大的权力，啊，让他们重新设置宗教裁判所，所以意思就是。要开始来逼迫这些改革家以及参与改革运动的这些群众，所以这又是一段罗马教廷来逼迫改革家以及想要消灭改革运动的。时间那罗马教廷一心，他要消灭改革运动，最重要的就是要消灭圣经。那我们接下来这个第13章，让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带领这个改革运动，这个逼迫来了，可是上帝总是预备那些愿意向他敞开心的人，而这个时候来到尼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这个在可以说在当时算是小国。人民也不多，地方也不大，可是他们却成了上帝继续维持改革宗教的这个火把呢，继续的燃烧。所以，在这里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教皇的暴政呢，在尼德兰很早就遭到抗议，因为在路德之前的700年就有2个荷兰的主教，当他们到罗马的时候才看出教廷的真相。那你有这本书的话，你就会看到对他们他们对罗马教皇指出他们的。错误说他们把这个教会 成了一个可以说就是成了一个他们本来是应该要做众人的仆人，可是这个时候呢却把自己当作是万主之主。本来这个是上帝的城啊，可是现在这个城呢却成了一个非常奢侈敛财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荷兰他们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但是随着这个时代呢，早期在这里提到说，早期的这个教师呢特别提到就是这个瓦勒杜派瓦勒杜派我们旧的翻译说是瓦典西那我们新的翻译说是学的是瓦勒杜派。那瓦勒杜派这是在我们的第四章有提到这个瓦勒杜派。那瓦勒杜派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兴起之后然后就消失，在这里告诉我们了，这些人他们就继续把这个福音呢传到各个地方去。那如果你看这个第四章，就有特别提到这个瓦勒杜派当时他们传福音的一个方式，在我们的新版的第51页在这里我觉得这一段值得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他们是怎么样子得来传道在51页的导数第二行开始，这里说这些传道人若透露出自己的任务就注定会失败，所以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真面目。每一个传道人都与学会一种手艺或技术，使他们可以在普通职业的掩护之下进行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说就像是自养传道。所以在他们经商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地祈祷上帝赐给他们智慧，以便呢他们能够将那最宝贵的福音真理传给人。他们的身边呢都带着所抄的圣经，那只要遇到有恰当的机会，他们就跟那些来购买东西的顾客呢，他们就找恰当的机会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好，所以我们再回到第十三章，所以这些瓦勒杜派的传教士呢，他们可以说非常的具有这个保罗那个时候传道的精神，所以他们就这样子的把福音呢带到了尼德兰。而且这些瓦勒杜派的这些自养传道人呢，他们也把圣经翻译成尼德兰语。我们在前面几章都不断的看到这样的事情，可以说从这个瓦勒杜派开始从第四章开始，我们都不断的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福音传到什么地区国家，往往呢在那里就有人，或者尤其是通常都是这些改革家，他们就将圣经呢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认识到要把这个宗教改革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要把圣经重新让人可以读到神的话，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这样子当地的人就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而不会像在罗马教廷的时候呢，圣经是用拉丁文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就是拉丁文的圣经，那其他的人，而且其他的人在语文上有困难，没办法读，同时罗马教廷也不让人读圣经。可是我们在这些改革运动的过程当中，看到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往往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而在尼德兰，在这个地方，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圣经，而且他们也敞开他们的心，接受改正教所带来的这个福音。可是也因此，在我们的187页第三段呢，就在这里提到说，罗马的逼迫也开始了，这个逼迫是非常残酷的，有火柱、酷刑，可是信徒仍然不断的增加。读到这个地方，我想包括我们在前面几章都会看到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就是改教运动的过程当中，他们所受到的逼迫是对我们现在传福音很方便的环境之下是很难想象的，在当时呢用火柱酷刑，但是呢信徒却仍然不断的增加。等一下我们也会读到他们在这些酷刑之下他们的反应。而路德的教训呢，在尼德兰找到了一片好土，因为在这里的人他们很敞开心来接受这个改正教所传扬的信息。那当中出现了一个人物是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门诺这里说是门诺西门。那你看到这里的我们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写说，门诺西门呢他是受过罗马天主教的教育，而且他被封为神父，可是他对圣经却完全不认识，不但不认识，而且他怎么样，拒绝阅读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是异端了。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难想象，在当时呢读圣经是被认为是异端。那这个就让我想起我在大约应该二三十年前至少二十年前在台湾，现在好像比较少，现在几乎没有看到，但是在一二十年前呢，我们常常会在路上看到两个年轻人骑着脚踏车那个就是摩门教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改了名称，好像叫做什么末世圣徒教会他们现在改了名称。当然我在大约二十年前二十多年前就曾经在路上呢就碰到 这样子两个骑着脚踏车的摩门教的年轻传道人，那他们往往就是遇到红绿灯，当你停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跟你打招呼，跟你聊天，跟你交朋友。那个时候就有两个年轻人，他们就过来跟我讲话。那当他们跟我稍微谈了一下时候，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读过圣经？结果他们就回答我说，他们有看过圣经，但是没有读过圣经。所以我在这里看到门诺在当时他的观念呢，是认为读圣经这是异端，那他自己本身也没有读过圣经，而且他拒绝阅读。其实我们在前面所读的，包括路德这些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即使当他们开始慢慢了解了教廷的真相，我们也发现他们刚开始也并没有那种念头要来所谓的宗教改革要来要来推倒这个天主教罗马教廷，他们并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门诺也是一样。但是上帝的带领总是让他们在某一个情境之下，使得他们开始接触了圣经。而门诺他开始会去读圣经呢，就是因为他开始他对罗马教廷所说的圣餐变体论他有质疑。所谓圣餐变体论，指的就是说当圣餐经过了神父的祝祷之后，他的饼和葡萄汁就变为耶稣的圣体和宝血，所以你所吃的就是实际的变成的是你在吃耶稣的圣体，你所喝的葡萄酒呢，你就是在喝耶稣的宝血。所以门诺呢，就对这个道理呢，他觉得有问题，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的机会呢，他就开始去研究圣经，而且他也就在研究圣经的过程当中呢，也开始去读路德的作品，而因为这样子使得他开始接受了这些改教之人所传达的信息，接受了他们所教导的信仰。然后他又发现到一件事情，也就是他看到有一个人，因为他重新受洗，结果竟然被斩首啊！哇，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他又开始去研究圣经。他发现到圣经并没有关于婴儿受洗的教导，圣经只有提到人之所以要受洗呢，是因为接受耶稣悔改，所以悔改跟信心是领受洗礼必须的条件，这是他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所以他从这些情况他开始认识了圣经的真理，也从路德的作品里面呢了解了圣经的教导， 所以门诺他就退出了罗马教会，他决定他要奉献他的一生去传讲他所领受的真理。那他就开始带领人，而且他也开始带着家人啊，到尼德兰以及德国的北部。他多半呢都是在这些比较底层阶级的人中间工作，可是却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真理，正如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得救的人呢，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呢，有智慧的不多，有才干的也不多，但是上帝呢，却让那些愿意接受圣经的人，那些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得着了属灵的智慧，使得他们能够了解而且接受。所以门诺就这样子的把福音开始就越来越传开。其实门诺本身他所受的教育并不多，可是他口才很好，更重要的是他为人正直，态度温和，而且他是一个在生活上活出他所对别人的教导，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言行合一的人，所以他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所以宗教改革的信仰反而呢，在尼德兰这个地方比起其他地方更为人普遍接受。但是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当接受的人多，他们所受到的逼迫也多，所以就开始有可怕的逼迫临到了尼德兰这个地方。那么在其他地方，譬如说在德国，虽然皇帝查理五世他也禁止改革运动，可是那里的诸侯他们是支持改革运动的，所以反而逼迫呢没有那么的大。可是在尼德兰这个地方，查理五世的权力很大，所以逼迫的命令就接二连三的颁布，甚至于凡是阅读圣经、听讲道，甚至于谈论圣经的人，都要受火刑的处分呢。那私下祷告、唱赞美诗，如果被知道了，也会有处死的可能。甚至于一个基督徒即使放弃了这些被罗马教廷看为异端的事，只要呢他曾经是接受过的，也会被定罪啊，被刀杀或者被活埋。所以成千上万的人呢，在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统治之下，就这样失去生命。那我印象中曾经看到一本书，好像那时候死了多少了，我记得是一二十万人，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而有一个家庭的人呢，他们被带到宗教裁判所，他们被控告的罪名就是 不参加弥撒而从事家庭礼拜。结果这一家人就这样子这个父亲跟儿子呢就被判火刑了。所以可是呢这个逼迫的怒气越疯狂，殉道者的信心就越坚固。有时候我在查经当中或者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在安息日学的时间，有时候会谈到这个关于逼迫。我发现到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信仰上可以说除了少数地方，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再遭遇到像我们在善恶之争所看到的中世纪那样子的逼迫。所以有一些教友就会提到说如果我遭遇这样子的逼迫呢，我想我没有信心呢敢来为我的信仰站立。可是我想当时他们这些人能够这样子的勇敢，我想也不是出于他们自认为勇敢，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在罗马教廷这样子的一种教导之下，结果他们现在从圣经里领受了上帝的话，从圣经里接受了神的教导，带给他们的是一种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所以带给他们的这种勇敢，我想也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性，而是上帝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就好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过去他们的信仰已经过了，现在他们所接受的是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他们表现出殉道者的信心出来，他们表现出如同当年斯提凡在面对死刑的逼迫的时候这样子的信心。所以在188页这样子的描述说，不但是男子，连柔弱的妇孺和年轻女子也都表现出誓死不屈的勇敢。做妻子的常站在丈夫受火刑的柱旁，当丈夫忍受火灼的痛苦时，他们就轻声说一些安慰的话，也就是丈夫在火柱上，而妻子呢就在火柱下安慰他们的丈夫，或者他们会唱赞美诗来鼓舞他们的丈夫。而青年女子在火买的时候呢，当他们被放入坑中，他们就像安睡一般，他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呢，站到绞刑架下或者火刑柱旁，好像是要举行婚礼一样。所以我想这一段描述呢，真的是在告诉我们，他们就 有如斯蒂芬这样子的一种面对死亡威胁的情况之下，表现出这样子的生命出来。可是基督徒的血成了福音的种子，逼迫呢反而增加了为真理做见证之人的数目，也就是信的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而且到最后尼德兰这个地方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在他的带领之下进行宗教改革，荷兰得到了敬拜上帝的自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除了荷兰，接下来就是北欧我们在这一章就在讲北欧的改革运动。北欧在从十一段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那北欧的改革运动最重要的就是提到有一个人物叫是塔森。可是在他之前，其实这个福音有已经被带到了北欧，也就是在威登堡大学有一些北欧的学生，当他们在威登堡大学读完书之后，他们回到了北欧，他们就把宗教改革的信仰带到了北欧这些国家。所以在北欧，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人接受了改正教的信仰，离开罗马教的腐败奢侈，还有许多的迷信，他们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从圣经中而来的纯正简明，能够赐给人生命的真理。那第十二段呢，就告诉我们首先提到丹麦北欧，他首先提到丹麦塔森，他被称为丹麦的改革家，他是一个农民之子。那但是呢，他从幼年就表现出过人的智力，他因为家境贫寒，所以他就进入修道院。我们前面也是看到有几位改革家，他们也都是有进入修道院。所以塔森，意思就是说塔森他也受到了这个修道院那边教导的影响。可是呢，他智力过人，而且他工作殷勤又很忠顺，所以在修道院的这些师长呢就很欣赏他，所以院方就决定呢要把他送去德国或者在尼德兰的大学呢去受教育，但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他到威登堡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威登堡是这个改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可是塔森他决定呢他要到哥伦大学去。那个时候呢，其实科伦呢是罗马教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可是当塔森到那边去读书， 一段时间呢，他就对经验哲学，我们知道中世纪的神学哈，就是被称作经验哲学。他对这些教导呢，他感到非常的厌倦，而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读到了路德的作品。当他一研读呢，他就哇感到非常的惊喜呀，他就非常希望能够在路德的门下来聆听路德的教导。所以不久之后呢，他就下定决心啊，转到惠登堡大学去。那他就在惠登堡大学完成了他的在那边的学习。之后他回到丹麦，回到他原先的修道院去。而他因为从圣经、从改正教所得到的这些教导呢，他就很希望把这样子的纯正的信仰可以分享给他的这些伙伴。那但是修道院的院长发现到他们本来是对他寄予厚望啊，结果没有想到他竟然开始在教导改正教的教导，结果他们就把他禁闭在一间小室当中，而且呢还监督他，不让他啊再有这样子的啊来将改正教的教导传给修道院中其他的这些神父。可是不久之后，却在修道院里有几个修士呢，他们也表示他们的悔改，而且相信马森所传给他们的改正教的教导。所以卡森虽然被关在这个禁闭的小室中，竟然还能够有机会把真理的知识传给他的同伴啊，我想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就会想起啊，保罗当他被带到罗马啊禁卫军那里去的时候呢，他反而有这样的机会呢，把信仰、把福音呢，就传给了在罗马宫中的这些禁卫军这些人。在丹麦这个时候，国王呢，他颁布了一道保护传讲新教之人的命令，所以也就是说，丹麦的国王也支持改正教，所以他就可以开始呢出来讲道啊，各地的教堂呢都非常的欢迎他，也许多的人呢蜂拥而来要听他讲道，所以到最后，丹麦国就声明他们接受宗教改革的信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北欧的另外一个国家，就是瑞典。瑞典，就像丹麦。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青年学生，他们在惠登堡大学在那边受教育，让他们有机会得到生命之道。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生命之道呢就带回到瑞典。而当中有两个瑞典最重要的改正运动的两名领袖一位叫奥拉夫，另外一位叫劳伦提乌。那这两个人呢，他们都曾经在路德和莫兰顿的门下受教我们在前几课有提到呢，路德跟莫兰顿呢，他们两个人可以说产生互补让莫兰顿可以将路德的教导做了最好的整理让路德的教导可以经过莫兰顿的整理之下发挥最好的功效。所以这两个在路德和莫兰顿门下受教的瑞典改教运动的领袖，他们就把他们所学得的真理带回瑞典教导国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也看见一件事情，早期的这些领袖，当他们得到了改教运动的教导之后，他们就迫不及待的，而且很殷勤的，也很快速的就把他们所得到的真理就在他们的国内传开了。而他们兄弟两个人，他们也是就像路德跟莫兰顿一样，他们有不同的个性，他们两个人也就成了最好的搭配。奥拉夫他比较像路德，充满着热情，也有好的口才可以来鼓舞众人。而劳伦提乌斯呢，他就比较像莫兰顿，他好学审慎沉着，可是他们两个人都是热心虔诚的，所以他们在神学的研究上也都有很高的造诣。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对圣经的教导是有很深的了解。那我想我们这次有机会来读三个指针，然后一张一张的这样子的读，也帮助我们呢从这些改教运动的这些人的身上可以得到学习也就是他们在圣经的了解上，他们是有很深的了解，所以因此他们在分享的时候能够产生出很好的果效出来，而且他们的教导也得到了丹麦国王的支持，也得到国王的保护。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瑞典在罗马教的统治之下一贫如洗我们知道说，在过去在路德的时候曾经出来反对的，就是那时候未来要盖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教廷呢就派人出来卖这个赎罪券那也想尽办法呢来压迫他们呢，所以可以说瑞典的人民在罗马教的统治之下呢，他们的钱财呢可以说几乎都被搜刮囊尽了，而他们又没有圣经， 所以他们的信仰只是一些象征的符号和礼节。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宗教信仰啊，并不能够使他们的内心得到光照，所以他们的生活也逐渐的就回到了迷信以及罪恶的生活当中。所以国王也决定呢，要在政治和宗教方面来进行改革。所以国王就很欢迎这些能干的宗教改革家能够带领能够来帮助瑞典的这些人民。所以国王他自己本身也决定要在政治跟教会方面来进行改革，来对抗罗马教廷。所以奥拉夫他在瑞典国王和许多大臣的面前和罗马教的神父呢辩论，也就是为宗教改革的信仰来辩护。而奥拉夫他跟这些神父为信仰辩护呢，奥拉夫他的原则就是唯有圣经。所以奥拉夫他就说，基督曾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保罗也曾经这样子说，如果他所传的福音与他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所以奥拉夫说，既然如此，哪一个人胆敢随自己的意思颁布教条，并强制规定这些教条是得救必须的条件呢？所以奥拉夫就指明，教会的法令如果与上帝的诫命相违背，就不能成立。所以他就站在这样子的立场，在这一次的辩论当中显明了。那组成改革运动的这些人是怎样的人？他们是一群钻研过上帝圣言的人，甚至如何运用圣经宝库中攻击他们的武器来对抗罗马教廷。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圣经学者，是圣经神学家，也就是他们是精通福音真理的信仰。所以他们很轻易的就胜过了这些经验哲学的学者，还有这些罗马神父们的说法。所以瑞典就成了改正教的一个坚固堡垒。那由于这一次的辩论，也就是瑞典的宗教改革家奥拉夫和这些罗马教廷的神父们的辩论，经过了这一次的辩论呢，瑞典国王他就决定他要接受改正教的信仰。而这个瑞典的议会也通过要拥护改正教的信仰，而奥拉夫他也将新约圣经 翻译成瑞典文。翻译完之后，接着呢，国王就要求他们，奥拉夫他们兄弟呢，将整本圣经翻译成瑞典文。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福音传到的地方国家，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圣经翻译成人人可读的语言。所以国会也通令全国传教士呢，传福音的人都应当要解释圣经。不但如此呢，各地的学校也要教导儿童读经。所以意思就是，瑞典这个地方，他们就让孩子们从小就有机会来读圣经。那么这一章的最后这一段啊，是这样子写着：福音的真光稳固，且确实的驱散了无知和迷信的黑暗。瑞典成了改正教坚固的堡垒之一。100年之后，在最紧急的危机之下，这个向来弱小的国家啊，我们刚刚提到，我们这一章所谈的啊，荷兰、丹麦、瑞典都是当时弱小的国家，可是这个信仰让不但让他们得到了福音的真理，也让他们这个弱小的国家开始有了，真的整个力量也变强大了。所以在后来的30年战争当中，瑞典到最后他们竟然能够协助德国。所以本来北欧各国几乎都要，就是说在30年战争那个时候，北欧各国几乎都要重新落入罗马教廷之手。那幸亏当时有瑞典的军队，所以才能够使德国转败为胜，使得改正教徒，那当时的改正教徒主要就是加尔文派跟路德派的信徒，能够拥有宗教自由，而且使得那些已经接受改革信仰的国家可以恢复宗教信仰的自由。好，我们这一章比较短啊，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但是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可以至少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从第一章开始的耶路撒冷的毁灭之后，第二章就开始告诉我们，从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开始早期教会的受逼迫，然后罗马教廷掌权带来的灵性黑暗时代。可是上帝并没有让这个黑暗笼罩在当时整个的欧洲国家，因为在每一个时代，我们发现到都有上帝的见证人。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第一段那里所说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上帝的见证人，他们笃信基督为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唯一中保，而且他们以圣经为人生的唯一准则。所以因着如此，所以那一个光都一直在照耀。其实我 读到第十三章，我一直期待着我们在后面从第十八章之后，上帝要让我们看见那更大更大的光，继续的照亮，特别是在我们这末后的时代。好，我今天的跟大家一起读这一章就到这里结束。好，我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好，我想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科伯夫牧师，真的非常具细腻，让我们看见了三个国家在改正教对他们的整个影响，跟甚至因为他们接受这样正确的信息真理，也让他们的国家后来不是从小国，而是变成了一个也是强大的国家。那个我们的导读者，我们科牧师，我们还有时间接受开放让大家提问吗？
好啊，可以。
那我想我们很有福气啊，因为过去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篇幅都比较长，但是十三章的篇幅其实比较短，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时间是才8:30，我想我们大概15分钟哈，让大家就自由提问啊，不管你是写在聊天室上，或者你就直接你就解除你的声音，然后你就举手发问，我想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过去我们也许可能想透过一些彼此分享，跟王静之博士或者戴雄汉老师，但是时间都有限。当然今天是各位最好的机会，至少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提问。好，谢谢大家，就把这个时间我就整个释放给大家。好，我现在有看见一个问题啊，我来跟我们的导读者主持人提出这样我们这个学员还有我们伙伴们的问题。他说，请问科茂峰牧师，尼德兰是现在的荷兰吗？斯干的纳维亚是现在的瑞典和挪威吗？
对，尼德兰就是现在的荷兰，那斯干的纳维亚指的就是北欧整个地方啊，不单单是丹麦跟瑞典，包括挪威啦，变到这些斯堪的纳维亚。那这里是特别告诉我们关于丹麦跟瑞典这两个国家的宗教改革。
好，我们谢谢科牧师给我们很清楚的地理位置。我想当然圣经的信息是绝对无误，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管是在读圣经或者我们在阅读我们在了解怀著，我想那个背景跟地理也很重要。那还是把时间给大家待会如果有时间，我待会如果有点时间，我也跟大家分享。在科牧师在这么精辟的分享，我也找了一下不管是维基或者是相对的地图，也发现了整个改正教运动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轨迹。待会我再与大家分享。还有问题吗？来，有人举手吗？你就自己说吧。
伊甸公主可以先你先。
好的，谢谢牧师。刚才那两个名字也是我的问题啊，我就觉得我们特别是大陆的中国人叫荷兰，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呢，斯堪的纳维亚也不清楚就是说这一次三个之争的改版又改成了尼德兰，那个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叫瓦勒杜派，本来是瓦典西人，对，就是说我们大陆很难接受，我是这么一个意见。牧师也是一边讲着确实很细很有条理，他还要你看像我读怀著最近比较多一点，我就是一时就想不起来瓦勒杜派是谁，然后牧师要不老是解释尼德兰是荷兰，我就在那听晕了，这是我的问题。好的，谢谢牧师。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面有特别说明这是荷兰这个国家。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也到现在我们也是习惯讲荷兰，但是荷兰这个国家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正式改名叫做尼德兰，那这是他们自己这个国家已经正式改名了，所以我们现在叫荷兰其实算是在叫他们旧的名字，他们现在自己本身已经改名了。
我们国内的读者多数是还是用旧版的，因为新版一方面刚出来一方面是还没有没有办法普及到各教会去，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比较习惯，包括其实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还是会已经根深蒂固旧的名称比较能够可以感有 feel 啦，有感受这样。对，那我在这边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提到很多有关于殉道的那些的故事今天也有再次提到这个可能是被火烧啦，或是去淹埋啦，这是挺可怕的，我们现在想想就挺可怕的假如说三五十年前我想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想象哪一个牧者或者哪一个教会领袖逼迫来，他们可能挺得住，就是他们会面对逼迫。可是就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想，我们在想谁经过这个逼迫还可以这样子殉道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就很难想象那个场景我们是到底能不能挺得过，还是说软弱，我们自己都有点没有把握。对这个部分我们信仰需要信到说去面对那种殉道的抉择吗？或者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念或者心情才能够走上这种殉道的这种坚持那或者是说软弱的人呢然后事后该怎么想自己，我们是不是在人面前我们不敢承认的话，是不是就是真的就是属于软弱的就不配于得着这个救恩的人是可以会这样子来怎么样看待会是比较恰当的哦。就想请问柯牧师。
好，那我想我们就直接就来谈如果我们遭遇到这样子的逼迫的话，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做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子，就是其实我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我常常会看许多不同的书，可是我反而是退休之后呢，我就比较专一的在读预言之灵的书。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在这些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在我今年三月去参加一个健康的课程先去点健康的课程，那个课程改变了我许多的观念跟想法。其实我以前已经参加过非常多次的星期天的课程，可是我今年三月参加的时候，我好像有一种新的领悟。那个领悟就是说星期天以前我们都会想说星期天，当然我们知道星期天我们吃的饮食方式有一些不同，但是基本上我们就是把它当作好像就是在吃素就是吃素。可是我今年三月呢，我参加完这个课程，我有一种很深的感触呢，其实它不是吃素，而是完全 不同的饮食方式、饮食观念，所以它是一个跟一般人啊饮食的观念是一个是完全两套不同的观念跟系统。而我因为了解了也接受了，现在对我来说吃星期天的食物就变得不再像以前觉得好像就是吃素，然后虽然不好吃也得吃这样子的，好像是这个样子。可是呢，当你观念改变的时候，我就反而会想要吃比较正宗的星期天的烹调方法的饮食，而且我也吃得下，也可以吃得习惯。好，那我讲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在新的信仰上呢，我们是带着旧的习惯、旧的思维，再加上这新的信仰、新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在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用那个旧的思维在想，哇，如果我遭遇到这样的逼迫，要我为这个信仰这样子死，哇，那我一定做不到，那就觉得这是不可能啊面对的事情，无法面对的事情。好，那这意思并不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好，那如果你全心全意的接受这个信仰，你就能够挺得住，我的意思也不是这样，而是如果你了解到这个新的信仰本来就是跟这个世界的教导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一季呢在读这个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提到说，你们从前如何如何，但是现在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的，所以关键就是在这里。也就是说，好，我就读一下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借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是和别人一样的。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我所讲的，我引用这个经文来讲的，就是从前的人，从前我们的旧人是用旧的思维在生活，新我们的新人呢是用新的重生经历，也就是我们成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好，那我们能不能够面对这样子的逼迫？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成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个时候我们所做的第八节啊，第二章，比如说第二章八到十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未来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其实善恶之争，我觉得我们教会最大的，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典跟帮助，其实上帝也不是只是要给我们的，那就是 我们的信仰虽然现在正如同杜牧师刚刚所读的，我们可能不再像过去可能会有大的大逼迫，或者像中世纪这样子会有火刑酷刑，可是善恶之争这一本书其实它也是从圣经的教导来告诉我们，其实将来我们是会面对逼迫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要预备的借着这一本书，我想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改革运动改革家他们所坚持的就是圣经，所以他们把信仰是建立在上帝的生命之道上。所以未来我们究竟能不能够面对大逼迫，关键不在我们够不够勇敢，而是关键是如同这里所说的，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勇敢的行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是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每天借着灵修亲近上帝，让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来造就我们的生命。那这样子未来当我们面对极大的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想的不是我能不能，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能信靠上帝，完全交托给他。所以我想我们到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面对逼迫的话，那个勇气跟力量也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好，这是我的。
谢谢，谢谢葛牧师，非常对我们很有造就，谢谢。
好，我想我们也谢谢柯牧师哈。台湾有一个教友的自发群组哈，在 LINE 上面也经常会提到说未来的逼迫会是怎样，甚至我想很多长子甚至牧者都会担忧逼迫。我想柯牧师这一席话确实给我们很大的激励跟鼓励。但就单单从第十三章，我想要请教柯牧师，如果从这三个国家，也就是尼德兰所谓的荷兰，还有丹麦跟瑞典，我们都可以看见在荷兰是最大的极大的逼迫带来更大的兴旺，然后在丹麦也有逼迫，但没有这么大，但是其实也兴旺。但是到了瑞典这个国家，你几乎看不见任何的逼迫，甚至是国王带动整个一路畅行无阻，走在改革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那我想请教柯牧师，如果对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岛屿在未来整个宣教上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看见，因为我们就拿了这三个国家来做一个比拟。好，谢谢。
我想这是非常大的题目啊。那但是对我来说，目前我所做的就是我个人可以做多少我就做多少。那所以除了在地方教会的讲道之外，其实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私底下的一个，就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两三个人，或者一对一小组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一对一的、一对二的、一对三的这样子，这种几何级数的增加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不会去羡慕那一些，虽然我也曾经想说啊，如果我的教会变成那些所谓的 mega church 啊，大教会，或有很多的，可是我现在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要去追求大，而是要追求深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友最 缺欠的是对圣经、对信仰深入的体会、了解、追求。然后我想，对我来说，我喜欢带一小群的人，有心的人一起来追求。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来做这样的事，就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今天的主讲人柯牧师，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激励。我们不是追求人数众多的教会，我们是追求真正属灵扎心的这样的信仰。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很有福气，我们看见了马丁路德的改正运动从德国往下推到了法国。我稍微看了一下，在法国其实整个发展是很迟缓的，但上帝的圣灵运行就这么奇妙，左手边到了尼德兰这个国家，然后往上到了丹麦，过了海峡进到了瑞典。而且我们刚才也看见了怀姐妹怀师母她所著作的信息，甚至未来整个瑞典成为整个北欧国家的一个先驱。所以我想这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教导，给我们多的一些帮助。再一次谢谢我们今天的主持人，也是我们的导读人，我们的柯茂峰牧师。不晓得读书会的总召杜牧恒牧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报告或者提醒？
这边还有一个谢秀群在举手那
是吗？有问题吗？ OK， 好，那你帮他说好了。他自己要讲吗？那请你自己说。
好的，就是我在2021年的时候，也是我们教会的就是牧养人，他就鼓励我去看山峦之声。因为疫情嘛，就待在家里，我就花了4个月去研究这一卷书。那个时候觉得属灵生命很浅哈，就是还不能够去读这一卷，就是预言之灵。但是我祷告了有2个月，我决定我要来查考这卷书。所以那个时候最长的就是一个星期只能查考两章，就是整理起来，就是资料就会发现有很多资料需要整理。但是我和上帝之间最快乐的时候，但是查到最后面的时候，就看见了几大宗教的一个真相，就看见了就是将来天主教和改正教以及美国政府联合要制定的一个星期天的一个法案，也看到了我们将来去传扬这个真理，就是一定是可能会面临殉道的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挣扎很大，就是我给我们教会的就是牧师和传道人都说，就是挣扎到什么程度，就是想要放弃信仰。因为我到教会来是我妈妈的遗嘱，她就是基督徒，她的胰腺癌碎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去信主，我就到了教会。那个时候就是想要解决的就是人死亡的一个问题，我就是我妈妈的离开哈，我领受了3次，对她的离开就知道了人要复活。但是就觉得查了相关之争，教会好像是解决死亡问题的，可是弄了这么多年，怎么我还是要面对一个我自己的死亡？其实内心是挺痛苦的，也是很恐惧的。然后我就给我们就是四川的一个大牧师，我就告诉他我现在的一个征战，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忘了我们有复活的吗？我就在家里祷告可能有一周时间，上帝就启示我2个字，复活。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感觉像睡梦中半梦半醒一样的2个字复活，我赶紧就起来就拿笔就把这2个字记下来，我怕我睡到天亮就忘了这2个字。以前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祷告以后没有说马上起来，我会再跪一会儿，看圣灵如何回复我， 我的祷告，然后我就在我的床头柜上，我就会放上笔，放上纸，尤其是我就把它记下，就是我人生第一次领受复活，就是才开始意识到了，就说主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来救我，因为上帝他是永远活着的，上帝是杀不死的呀，或者再怎么都没有办法伤害到他，可是对于他所造的我们人类他的儿女来说，却一个一个的都要死，而且死了6000年。如果说我知道我死不了，可是我却看见我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都要死去，生命都要有这样子凋残，真的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那个时候就想起了这样，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主12岁他就知道了他在地上来的一个使命的奥秘。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早就给门徒们说了他3天要复活，他知道要承受那些，但是他甘愿承受。我就发现上帝是告诉我前面的道路是怎样的，就像主甘愿去选择走这条路一样，就是给我一个自由选择的一个机会和权利，我要怎么选择。就这样知道主耶稣为什么是这样的爱，甚至连不爱这个词都没有办法去比拟去表达，那就是对人生命的爱呀。他愿意用他的命来换我们，那我知道我要复活，还有那么多新基甸教派的肢体们，他们听了上帝的道，可能走了一生，到最后末世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安息日的真理，去受了兽的印记。那么多人，新基甸教派多少人呢？他们一说他们教堂里头就是3层楼、4层楼、5、6千甚至几万人，那么多的人都不知道，都要被路西弗拉下来跟他一起同归于尽去颠沛。所以那个时候心里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就感觉上帝就是要这样来带领我走这条路。我记得第前3周的时候，那些名牧师就说过，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发现了，就是说我们拉到官长面前受审的时候，你不要惧怕，不要想什么，圣灵会启示。那些名牧师说我们现在要预备，所以当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就像今天里面的那个19节里面说的，他说他们是学者和神学家，他们精通福音真理的整个系统，他们极容易的胜过繁琐哲学家和罗马权贵们的诡辩。那个时候我读到这句话，我一直都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他们是学者，是神学家，所以而且他们是了解上帝拯救地球人类物种救恩计划的整个系统，了解上帝整个救恩计划的奥秘，所以他们才能胜过地上的异教，胜过地上的哲学，胜过地上的科学。那个时候就想要去查考预言，查考预言是极其的投入和专注，必须要环境安静，没有打扰，你思想一旦不集中，因为他这个预言他是一个问题扣着下一个问题，他是连贯的，你这样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开，后面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我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开，我才能进行下一个问题，我才能继续看下一章。就是现在上帝就是要带你出去，就是我们说的如何去打仗，就要去成就我，要去做上帝的圣工。遇到逼迫的时候不要害怕，为什么？现在你遇到的那只是上帝把你预备去操练，既然上帝要操练你，他不会让你流血的。那就是我们学了，在教会学过一本书，就是电子版的，他说到路西弗，圣经说他是吼叫的狮子。我们知道当狮子去捕猎物的时候， 它是静悄悄的，不会发出狮吼声。一旦它吼叫，动物全部都惊逃了。既然圣经说它是路西弗，是吼叫的狮子，说明它就只有这种威吓、威吓。为什么？因为上帝给路西弗设了权限，就像给路西弗设了一个铁链子一样，给这个狮子设了一个铁链套着他，他只能在上帝儿女的屁股后面，比如说是两米或者三米，就在那里吼叫。那主要是为了推动我们往前跑啊，但是有的胆小的就不跑了呀，听到狮子吼叫不跑，赶而就躺在地上了，那追上你就把你吃掉了。所以上帝说，我们遇到问题阻碍的时候，征战的时候，不要停下，往前跑。只要我们的属灵生命冷淡下来，不冷不热的状态是极其危险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阶段，我们都是每一年到去总结一次。因为每一年新的一年开始，你有你的一个学习圣经的一个计划方案，要学习什么，圣灵会告诉你。我每一次到了一年，有自己就有一个想要学习的一个方向，想要查考什么。我今年想要去学习学科，我明年我就想要去研究但以理。
好的，谢谢姐妹哦，您的分享解释很让人感动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也非常谢谢您的一些体验的经历所分享给大家的。好，我们就请赖牧师来
好来。我想我还是谢谢姐妹这么扎心的分享。先说那不是我说的，那是上帝说的。但是怀姐妹给我们最扎实的一个激励，她怎么说？她说除非我们忘记上帝过去的带领，否则面对未来我们应当一无所惧。其实大家都会害怕，我也害怕，但我想我们都走到这个世界应该算这个已经算这个世界的末了，也是时间的关键点，我们就尽力而为吧。那谢谢大家，我想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分享，特别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主持人，也是我们我们的主讲人，也是我们的导读者，我们的柯茂峰牧师。那我想不知道我们的总召集杜牧师还有什么要交代吗？还是分享？还是等祷告后？
对，我们就是下一次呢会进到另外一个课室啊。那我们刚刚赖牧师也有 po 下一次进入的这个课室的 ID 跟密码啊。请不要忘记，我们九月份就到另外有两个课室能够容纳我们所有的人，谢谢。
我报告一下，聊天室可能无法复制贴上，所以就拜托大家截图，然后就欢迎大家下个星期一我们同一时间我们在另外两间会议室见面。那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普佑信牧师为我们今天整个三乐之声读书会在第十三章做一个最后祝福的祷告。佑信牧师麻烦你了。
好的，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此外，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今天的研究里面当中，我们发现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当中，神都会派他的使者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点，然后来去宣扬圣经的真理。无论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尼德兰，也就是荷兰，或者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面所进行的各项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改革跟服事，以及未来的发展，都与我们之前所看到圣经被揭开的这的一个事实。也愿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持续的去研究在三恶之争里面当中圣经所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使得我们有机会透过不同的人，也许我们包含了这个是在重启派我们就是听到的门诺会，或者是在后来在瑞士所翻译的圣经，或者是呢在后来我们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个那个圣经的一个传递，我们都知道神你所赐下的圣经正是我们所需要更认识你的一个途径。愿神因着你的圣言帮助我们每一位在日常生活里能够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也愿神帮助我们在下一周我们在进入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也能够让我们在 有闲暇的时间看这十四章的过程里，能够再透过我们的老师们来给我们做比较一个精辟的一个分享跟注读，使得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去了解从怀是从神而来的各项的讯息。也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晚上一夜好眠，明天有更好的精神来去面对我们新的挑战。我们这样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